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要结束雅各伯书，我们到了第五章，最后一章了。我们还记得前面第四章的结尾是生意人啊，计划去做生意，然后呢，作者告诉他们，计划可以计划，但是要注意到啊，要天主愿意才行啊，不要人在那边啊自己狂妄到以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啊，那是不行的啊。像我们这一次去朝圣，我也感觉到就是，那我事先当然会有一些过去的经验，我会预定一些地方举行弥撒，在某些特别的祭台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圣方济的这一个当主朝圣，我们最重要当然是跑辛苦了。对我而言呢，不用就不能做，因为在整修啊。去前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到那边告诉我们说圣堂不能用，我的登记时我已经知道不能用，但是呢，就是我想说，哎呀，我们自己地方嘛，对不对？去装个可爱呀、啊，那说可怜了，修女们应该很好心嘛，对不对？你去看修女们心还是很好，但是不能用，因为记载在修，不是？这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知道人可以计划的，最后呢怎么样？还是要把这个最终的那个可能性留给天主。我们上一次的是这么结束的，我们今天看第五章开始还是一样啊，跟这个财富有一点关联。谈到这个有钱人啊，好，我读一下这个第五章的一到六节哈。好，你们富有的人呢，现在哭泣哀嚎吧，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你们的财产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蛀虫吃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这锈要做控告你们的证据，也要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肉，你们竟为末日积蓄了财宝。看，工人们收割了你们的庄田，你们却扣留他们的工资，这工资喊冤。收割工人的呼声已进入了万军上主的耳中。你们在世上奢华宴乐，养肥了你们的心，等候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杀害了他，他却没有抵抗你们。好，我们前面第四章的十三到十七节啊，是谈到这个生意人啊，他们在计划做买卖啊。然后呢，现在是对有钱人讲话了，富有人啊，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连结在主题上面。不过我们注意到前面谈的那个生意人呢，在他们注意到想到天主，那意思是说那些生意人应该是基督徒。现在呢，现在是广义的对一切有钱人说的话啊，这并没有提一定是基督徒啊，所以前面呢是对这个基督徒生意人发言，还包含着什么？希望他们可以改变想法，悔改了啊，下面有的有可以改变他们行动方式的可能性，但现在呢，针对这些有钱人呢，没有呼吁他们悔改。好，我们看见的只有暗示，暗示他们将无法逃避的审判。当然我们知道嘛，就提醒他们会有审判，那最终的目的呢，还是希望他们悔改嘛。只不过呢，在写法上就没有直接说，所以可能还是可以区分一下，这边对一切有钱人啊，不论是不是基督徒，可能还可以说是不是基督徒，或者说是在作者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说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说不定啊，大概是这个背景可以看到。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对圣经如果熟悉的话，那这个段落这样的恐吓性的表达，对有钱人的控诉跟批判，其实旧约的先知非常多啊，譬如亚摩斯先知啊，他的社会公益等等非常多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太新鲜的主题。那么新约旧约有一些连贯性的。好，那我们如果注意到这个特质，到我们现在读的一到六节，其实可以想象看跟旧约里面的这些先知们的警告的语言跟内容都蛮像的其实。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太陌生的主题了。好的，一开始是呼吁那些有钱人啊，现在怎么样？应该要什么？为那即将降在他们上的灾难，要开始哭泣哀嚎。 哦，你要叫让有钱人哭起来，好蛮困难的了，是不是？我们都在享福当中，自己以为什么财富控制一切嘛，是不可一世的时候呢？但是呢，他说的，因为你们的灾难快要来了，首先呢，他们会失去财富，财富是不可靠的。接着呢，更严重是，他们如果这个财富得之于不义的手段，或者他们不是好好的按着正义来生活的话，他们的恶行恶状啊，行为言语啊，都会遭受审判的，控诉他们，警告他们。我们其实可以想象的，对不对？你可以想象我们今天这些现在跟过去大概没什么差别吧，这些有钱人谁会听这些话，很清楚的。好，那么他开始继续说，第二节开始讲啊，就是讲那个灾难啊，说灾难快来了。什么灾难呢？第二到第六节谈那个灾难，什么？首先什么？你们的财产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蛀虫吃了，金银生了锈，这锈要做控告你们的证据，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肉，因为你们为末日积蓄了财宝。为世界末日积蓄财宝，而且这个财宝是没用的财宝。在天上我们知道不需要买也不需要卖，或者我们说不婚不嫁。所以富人的财富，这边作者首先说它是暂时的。其实每一个人啊，只要想一想都知道的嘛。这个人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短暂的，所以他们的财产呢会腐烂。他们所穿的精美的衣服，不论你的绣工有多好，那么早晚会被蛀虫吃掉的。我看到我们那个堂区那个大门呢，开始有虫在那边蛀那个木头，就很难过，对不对？你刚盖好时还没几年呢，那个门那么厚重，以为坚固无比，你看开始发现那个木屑开始出现，说里面有白蚁了，我们的天，现在在想要处理它，蛀虫，衣服、木头、家产都会的，然后怎么样，金银会生锈，所以有钱人呢，把财宝怎么样放在财宝盒里面，把衣服装在箱子跟柜子里面，这些一切东西早晚都会变成怎么样，不忍触睹，丑陋不堪，这其实经验之谈，对不对？好，所以怎么样呢？他说他们其实怎么样，应该要善用他们的财宝的，把这些东西呢怎么样，公道的分给工人们，跟人分享的，好，作为他们那些工人们合理的工资应该要支付的。所以呢，这些没有分给人的，在这个富人的仓库当中腐烂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当然会成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呢，控告他们罪行的证据。这下面我们第四节就要继续讲下去，就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是他们怎么，他们的肉体，他们的身体会被火吞噬。那么这第三节呢，最后怎么样，是非常讽刺的说什么，你们为了末日居然去积蓄这样的财宝啊。人家可以加上这句话，这样的，换句话说，不持久的，早晚会腐坏的，无法得到真正永恒的幸福的这个东西啊。所以他们虽然去准备这些，却没有准备真正能够面对末日审判的应有的，比如说美德、良好的生活、正义等等都没有，所以他们是错误性的面对了他们的生命。好，所以第四节说，看啊，工人们收割你们的庄田，你们却扣留他们的工资，这工资喊冤，收割工人的呼声已经进入了万军上主的耳朵。所以我们看见什么，作者这边是预设什么，说这些富人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广大的土地资产金银财宝呢？这来自于什么，他们苛刻的面对他们的故宫。这些有钱人他们是地主，他们有产业，所以他们在当时呢，你就在封建制度里面常见的嘛，有钱人手上握有大量的庄田，他们当然需要什么，雇佣工人，他平常就有一些定期的工人，或者说什么是家奴吧， 在他们庄田里面工作，而且特别当碰到收获的时期怎么样，还要增多工人嘛，还要聘取什么按时间计酬的工人。我们记得福音有一个故事，耶稣说对不对，有一个主人去找人为他的葡萄园工作，对不对，他清早出去然后九点出去，十一点出去，傍晚出去嘛，对不对，都是后来说怎么给每个人一样的工资，按日计酬的不论做多久，他当作一天来计算，有人就不高兴了那个比喻是，其实这边也是可以拿来当做一个参考去想的，就是这些工人们应该有他们应得的工资。那么作者那边指责这些富有人不公平的、不正义的扣留了工人们应得的工资。现在怎么样？这些工人怎么办呢？他们当然只能向天呼好了，就像在埃及的犹太人一样，这经过了460年的奴隶被压迫的经验，他们向天主呼号天主什么呀？天主会听的，所以这些呼号声就传进了上主的耳朵这个在出谷记、生命记、在德训篇都有类似的说法就是这些受苦人的哀嚎声会传入天主的耳朵，或者天主听见了他的百姓的哀嚎，就跟你们唱的这个表达非常多，你可以看讲这边是谈的很清楚，谈到这个好，这些无助的工人们他们的呼号，然后呢，这个有钱人呢，第五节你们在世上呢奢华宴乐，养肥了你们的心，等候宰杀的日子。这很有趣啊，这个肥胖是心对不对？好，所以富人们过着什么奢华宴乐的生活，那他们说怎么来的呢？作者说是因为压榨穷人，消费穷人才反，所以作者强调什么？这样的生活呢，他们只是怎么样把自己养肥，然后等候怎么待宰杀的日子。这边其实这个非常讽刺的写法，就好像我们人这个养牲畜，说养猪对不对？养肥为什么？为了杀，对不对？也为了宰嘛，这些人把自己的心养肥，只等候那么当宰杀。当然，这个宰杀怎么谈的是什么很清楚嘛？是末日性的审判这个呢，其实有趣的在耶利米亚先知有一段话是非常类似的耶利米亚12章3节，这是耶利米亚的哭诉，他说：“上主啊，你认识我，你了解我。”你考察了我对你的心意，求你把他们像待宰的羊一般拉出来留待怎么宰杀的那一天，把那些坏蛋，把那些迫害耶利米亚的人怎么样，像等候宰杀的羊一样拉出来。好，当然那个耶利米亚谈的是对待他不公不义的人，那现在这个很可能这个5章5节也许是有这个背景影射了这一段话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这边跟这个前面第三节作者已经控诉他们嘛，为末日积蓄财宝第五节就再一次以另外的方式来强调一次，所以这边提什么宰杀的日子，当然是指末日审判，就在那一天天主会消灭一切的恶人。在整段的内容里面这个整段都指向这个日子，指向末日的审判，就在接下来我们看见还是谈这个日子在下面这以后第六节跟第以后的段落里面，就是很清楚怎么样，这边内容是要注意到我们有一个末日的对于那些按照公义生活的人，跟那些天主所关心的既受压迫的弟兄们而言，这个末日会带给他们不同的结局。所以怎么样，我们要常常把这个末日放在眼前，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生活，才能面对那一个即将来临的主。好，那第六节继续控诉这些妇人，说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杀害了他，他却没有抵抗你们。所以妇人们把义人拖在法官面前，诬望他们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甚至于杀害他们。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是因为义人是指谁？义人应该是指那些有勇气公开谴责他们恶行的人。 啊，这你可以想象在智慧篇的第二章里面谈那些义人一样的啊，类似的，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故事。第二篇智慧篇第二章的十到二十节就有说类似的情况。所以面对义人的抵抗，那富人们的回应怎么样？是利用权势把他们杀了啊。他如果他们被杀害了怎么样，富人就以为他们就再也不能抵抗了，就结束了啊。所以这边谈的是他们被杀害的义人没有抵抗你们，不过这句话第六节说他却没有抵抗你们啊，可以这么翻译，是他就无法再抵抗你们，所以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杀害了他，他就无法再抵抗你们。好，那么我们当时问，那难道就这样结束吗？那这样富人们就可以心安了，不是吗？啊，那我们在下面读下去，那么第七节开始谈了，谈了一个义人啊，我们就知道，不就这样子就结束的话，那也太悲惨，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说这样的天主有什么用？你就可以问了，对不对？很清楚的。好，我们看到这故事没讲完啊，第五到第七，第五章第七节开始说，弟兄们，直到主的来临，应该忍耐。所以可以讲义人们啊，你们忍耐吧，主要来的，这个意思啊。好，弟兄们，直到主的来临应该忍耐，看农夫多么忍耐，期待田地里宝贝的出产，宝贵的出产，直到获得时雨和晚雨，你们也该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来临已接近了。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审判主题又出现了，看审判者已站在门前，弟兄们应拿那些曾因上主的名讲话的先知们作为受苦和忍耐的模范。看我们称那些先前坚忍的人是有福的，约伯的坚忍你们听到了，上主赐给他的结局你们也看见了，因为上主是满怀怜悯和慈爱的。好，这边提到第八节有先知，第九节有约伯。好，先知们的命运我们这几乎都是悲惨的，在现实上来看，那约伯更不用介绍了啊。但是很清楚怎么样，上主也给了他们最终的结局，这也是他们大概知道的。好，所以是很清楚的，这个不要着急。所以说前面这个第六节的那个结尾啊，义人被恶人杀害，让他们再也不能抵抗，并不是真正的结局。下面还有，好，这我们这边所读到的这个第七跟这个第八节，先谈到坚忍啊，所以他现在呢又回到了弟兄们啊，跟前面一到五节比较一般性的谈妇人不一样了，现在又谈什么？他的针对他写作对象弟兄们，对面当然是什么？他的写作的收信团体的一切基督徒啊，所以叫他们应该忍耐，应该忍耐，应该坚持，到什么时候呢？到主的来临。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初世纪这个末世的气氛，主再来的日子是他们共同的期待嘛？啊，虽然是越来越发现没那么快，但是他们还是在很强烈的等待当中，所以。这个作者所劝勉的对象呢，我们这边直接看是一般性所有弟兄，但你可以直接接到前面一到五节来看的话，那么就是那些怎么样遭受到不公义对待的穷人们啊。从经文的直接的连贯第五节发展下来的话，跟那些穷人，当然我们可以更广泛的看是指所有基督徒。所以主的来临一直是新约的一个核心主题，对雅各伯书而言是一样。而且啊，在雅各伯书我们很短嘛，对不对？他谈到那个主的日子、主的来临，就谈了16次啊。你数一数就知道，因为明白这个重要性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大数据，呵呵，对不对？早就有了，做圣经研究就用过大数据了。这样好，这样的有点乱说，不过差不多了啊。所以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频繁的出现可以显示这部作品它是真正的关心，在这个背景之下写的。所以它所指的这个主的来临，就是被高举的基督啊，将要再度从天上降来啊， 怎么样来使世界怎么样达到圆满嘛，比整个世界达到圆满，那什么也当然什么好人就跟天主在一起，那些反对天主的恶人们当然就会受到审判，包括我们前面一到五就谈那些不公义的富人们有钱人。所以作者就是他要讲这个忍耐，用他们当时共同的生活的经验，当时应该还是以务农为主，所以农夫的经验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在北半球，在我们大概中国的中原这一带，或那但在巴勒斯坦应该是怎么是他们是秋天啊、雨来就播种啊，但是好无论如何就是很这个循环播种跟收获这个循环啊是很清楚的，他们在播下种子时怎么样他们就耐心等待啊，他们热切的期盼有好的收成，但是呢这个热切的期盼也必须怎么样一天一天慢慢的等啊，耐心的等，等待这个土地给他们宝贵的出产嘛，就他们怎么样他们期待及时雨，对不对，他们期待如果雨不够晚了雨还再来啊，时雨跟晚雨他们都期待，他们也只能等，因为天主决定嘛，在那个年代更是，对不对，老天爷决定，对不对，那我们说天主决定，他们等待这样的及时的雨或者是有足够的水让他们可以播种，才可以怎么确保他们在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有丰富的收成，所以这个一般的农民生活经验就被转化成作者来对信仰团体的劝勉，所以信仰团体中的兄弟姐妹应该一样的，要热切的期待，耐心的等候，所以不论日常生活中什么困难挑战忧虑，甚至于遭受攻击谩骂甚至被杀害怎么样，他们都应该兼顾他们自己的心，把心稳住了，那么忍耐到底，因为什么主的来临已经接近了，第八节换句话说没有多久了，再坚持一下就好啊，这一下就过了两千年啊，对你进化来说，但是说实在我们现在变成什么司审判的讲法嘛，不是两千年，是我自己的生命的结局，我就是怎么样，天主就要把一切我在世上所受的这些委屈眼泪擦干了，天主给我这个赏包。好，那么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看审判者在眼前，已经站在门前，再一次强调很近了，站在门口了，要敲门了，这个意思。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坚忍呢，当然包含承受一切的困难跟考验嘛。那这些困难的考验，除了我们现在大自然的雨不下啊，或怎么样，当然还有是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嘛，特别是什么家人、街坊邻居、教会的兄弟姐妹，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可能让我们带给我们困难的。所以怎么样，要能够和平的跟他们一起相处。所以这样的忍耐啊，除了忍耐一些大自然灾害，包含什么特别谈的是承担别人的错误，我们要给那个近人呢犯错甚至于犯罪的空间，就是不必太急的什么替天行道，也不用经着别人的犯罪而让自己怎么样头昏脑胀啊，让自己怎么样？让自己怎么失了这个应有的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嘛？所以这边只很简单的说，不要彼此抱怨，不要审判他人。这个当然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得练习啊。这个是不要彼此抱怨，不要审判他人啊，只是免得受审判。这其实，在马窦福音。耶稣的三宗圣训就有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来自于耶稣传统了。马窦福音第七章一到二节，耶稣说：“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而判断，你们就要受什么判断。”然后说怎么样？那么要受判断，谁判断的？那个审判者呢？已经站在门前。 所以他来呢，他可以是救援我们的，也可以是什么审判我们的，就看我们现在的态度会决定这一位审判者对我产生什么效果。这是这边谈的。那当然我们这个大都是在现实的生活上，我们讲那个神修生活嘛，这个就要得就不断的操练。我们很容易就谈，我们常常就知道这个，特别是看小朋友们争吵，对不对？跟我们立法院其实没什么两样，不是吗？好的，对。那当然我说那是没有信仰的结果，对不对？那在我们这有信仰的团体里，能不能够稍微表现得好一点点呢？这个我们当然都要去思考，再探讨。所以这个我们坏榜样探得够多了，那我们能不能成为好榜样，这我们要问的了，这也是要问的嘛。好，所以下面看第十节，继续劝告弟兄们，应该拿那些曾因上主的名讲话的先知们作为受苦和忍耐的模范，看我们称那些先前坚忍的人是有福的。约伯的坚忍你们听见了，上主赐给他的结局你们看见了，因为上主是满怀怜悯和慈爱的。你看啊，真的很巧，我们今天早上的弥撒里面的读经一啊，不都是前书嘛，第一章的后半段，对不对？我也谈到先知们啊，就是的确是有趣的了。就是我们讲先知是代天主讲话嘛，啊，替那天主把他的话怎么样放在先知的口当中呢？这天主一个字一个字教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先知们就是跟我们一样，我们就发现我们都明白天主的道理了，我们都明白正义，说社会正义还有什么困难的，我们早就从小就学会了，不是吗？我如果能够面对这个重大的困难，我敢不敢讲？所以先知啊，其实都是对他当时代生活的人发言。所以先知是人民的良心，只不过呢，这个社会的恶这么的强大，当有人愿意讲这个天主的教导、天主的正道的时候，那个同时期的人大概绝大部分是反对，我们说恶的力量，恶反对，所以先知们就受苦。所以先知们怎么样，当时往往很难产生效果。后人读那些事情，后人读那个过去的先知们跟他们当时代的故事，像我们今天读历史，对不对？我们都会判断谁对谁错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很明白了，这变成什么？那个先知那事件，我们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嘛，对不对？所以那些先知们的教导，好像在预告对我们今天就提前提出的教导一样。那么还是问呢、啊？那我们听进去了吗？对不对？一样，我们碰到跟我们生活当中有一样的人，像过去他们也扮演先知的角色，讲了一些话，那我们今天不喜欢听，我们不是一样怎么样？先把他们除掉吗？那所以好像先知就变成什么？只是预言的，为未来讲话，其实不是的哈。先知是首先为同时期的人讲话，先知是人民，是时代的良心、良知。这个良知既然是真理，它当然就可以超越时空。所以在过去是真理，到今天呢还是真理。那过去的先知们，他们在讲话，他们的当时进先知职务时，我们看见他们遭受了非常多的困境啊，迫害，他们的命运不仅他们的话里面，他们的命运也成为我们的典范了。那麻烦的是，我们很容易学他们讲话，但不肯接受他们的命运在我们身上发生。对，这有趣啊。所以看这个是怎么办？他说：“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我们所称赞那些先前坚忍的人，他们是有福的。那如果我们要有福，必须怎么样？跟他们一样坚忍呢、啊？那么约伯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读约伯传，对不对？哈，那这也非常巧了。我们现在这个神父们念的诵读日课，也正在读约伯传这个星期。约伯传，你看很有意思。我觉得我在这个做圣经的服务，常碰到这个情况。我在上什么课，只是旁边的资讯，我的生活总可以给我很多的参考的资料的，很清楚。 好，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段落的最后啊，这十到十一节呢，作者怎么样呼吁读者们注意一下，我们在历史中有非常多的典范啊，受苦的、忍耐的典范。所以怎么样？他特别提出两个，一个是一个群组，是先知们；一个是个人，是约伯。所以先知们怎么样？他们坚持的、忠信的说出天主的话，他们却因这些话呢，遭受到来自各方的迫害跟嘲笑。所以不论是犹太信仰或基督信仰呢，都称赞他们，都。但是呢，人是不是真的都很学习呢？另外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这边先谈谈吧，现在大家都称赞他，我们看看希伯来书一段话，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二到三十八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他谈的是很多过去的信仰见证，在犹太历史里面很多祖先们的典范，因着信德，因着信德，都很熟悉这段话，对不对？我们看最后的，最后他讲不完了，他会用综合性的表达哈，在十一章三十二节，作者说：“我还要说什么呢？我没有时间够把我把什么基德、红巴、拉克、三松、伊弗大、大卫、萨母尔及众先知的事都说清楚了。”他说什么？他综合性的说，说他们借着信德征服列国，执行正义，得到恩许啊，怎么样？他们堵住狮子的口，消灭烈火的威力，逃脱利剑，转弱为强，成为战争中的英雄，击溃外国的军队。有些旅人得了他们的死者复活，有些人受酷刑拷打，不愿受释放，为获得更好的复活。另有人遭受凌辱、鞭打，甚至于锁押和监禁，被石头砸死，被锯死，被拷问，被利剑杀死，披着绵羊或山羊皮到处流浪，受贫乏、受磨难、受虐待。我世界原配不上他们，他们怎么样？就在旷野、山林、山洞跟地穴中漂流不定。这是犹太历史里面很多人为了天主的正道而受苦的人啊，这么多啊，这历史是天上如云般的见证，非常多，对不对啊？这段话就是很有趣，大家可以多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啊，这个是很振奋人心的。但我们说振奋人心，我们读历史的这些见证呢，那碰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学呢？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作者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够，所以雅各伯书的作者的读者啊，群众们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哈，他们一定听过约伯的故事，尤其是怎么样，他怎么样忍耐那个不明所以痛苦，我们知道对不对？一夜之间啊，一切财富、一切子女全都死光了，连他的太太都说了，你还不如诅咒天主了，对不对？还骂这个笨女人，对不对？说难道我们从天主接受恩惠就不能够接受考验吗？好，这约伯的话。好，那这个例子怎么样？是让人看见上主是满怀怜悯的，满怀慈爱的。所以作者教导我们什么？该效法先知们，效法约伯们。如果可以学习他们的生活态度，我们就可以确信怎么样？我们必将得到什么？这个天主的恩典，天主是满怀怜悯和慈爱的，要耐心，要等待，也许暂时看不见。我这次从美国这个罗马回来的时候坐飞机嘛，看了一个电影，我今天才知道是一部老电影，这个《紫色姐妹花》，对不对？看那个大姐那个姐姐，对不对？哈，就是就等待嘛，等待，受了一生，他真的是莫名其妙受苦。我觉得他真像约伯，真的像啊，甚至于被自己的继父侵犯，对不对？甚至孩子被抛弃，被抱走，对不对？你看很怪的那个情景里面，还是可以怎么相信天主？他最后也真正惊艳到我的看法是，真的天主是满怀怜悯跟慈爱的。他最后怎么样？找回了他的儿子跟女儿。天主的眷顾之下，无法明白的啊，就是天主的照顾，的确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坚持着生活。那这个女人呢，我是真的是惊讶的啊，惊讶！我就一直想着看她，想到约伯啊，我以为约伯就是个哲学故事嘛，就讲一讲看。那当然，这个电影也是个小说改编，对不对啊？ 可是写的真的是，你就感觉到，就是看电影觉得好像真人真事一样，对不对？那真的是很感人的片子。各位如果没看过，可以找来看看，这个《紫色姐妹花》。好，我们看下一段第十二节啊，又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马窦福音的劝告啊，第五章十二节，这边是在雅各伯书。可是我的弟兄们啊，要紧，最要紧的是。我们不可起誓，不可指天起誓，不可指地起誓，不论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免得你们招致审判。哦，在前面的那个劝告要忍耐，这边就给一个更深的一个，他认为他可能最关键的劝告说怎么样，不可发誓。好，很清楚，这个禁令来自于马窦福音第五章34-37节。所以是一个非常深的耶稣传统啊，马窦福音给我们保留的非常清楚。马窦福音第五章34节，耶稣说：“我对你们说，总不可发誓，不可指天，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不可指地，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耶路撒冷，因为他是大王的城市；不可指你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说话就应该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都是出于邪恶。用今天的话就是不可做认知作战，这是我的直接的运用，我觉得很有趣的，这个现代话可以用当代的表达的话。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我们马窦福音第五章34-37节跟我们现在所读的雅各伯书第五章的十二节应该是来自于相类似的传统。那么最终是什么？他一直提醒呢，有审判的，有审判的啊！这个审判一定要来，我们不要为自己招来真正的哈罚的审判。所以很清楚，这个警告跟前面的第九节是一样的。怎么样？不要彼此抱怨，因为有审判的啊！彼此抱怨会被审判，那么随便发誓、信口开河也会有审判的。所以可以看见这个这边又跟前面的就连在一起的一个关键的主题。好，那么这第五章十二节当然是非常精简的，相对于这个三宗圣训的版本呢，那么但意思却非常明确。最核心的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啊。所以作者是提醒大家注意小心啊，天主会审判的啊。那么常常发誓的行动带来极大的危险啊！他说德训篇的23章11节也说什么，经常发誓跟乱呼圣者名字的人不能清白无罪。你去问一下现实生活的经验，谁会发誓啊？通常那些讲话不太有信用的人，对不对？你这个人信任他，不需要发誓，换句你都接受了嘛，是不是？这很有趣，不是吗？对不对？这就看见，所以关键是福音的教导很简单。那当然，最后我们的基督信仰还是保持一下，不要忘记有审判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话都不太谈啊，我们今天不谈。我们谈了很多，天主是爱，当然没有错，天主当然是爱，那最终有审判啊。不论我现在多么的趾高气昂，或者我现在怎么多么的委屈。我都该知道有审判啊，所以别人欺负我不要怕，天主要为我伸张正义的啊，所以我的委屈暂时要跟农夫等待收成一样，忍耐忍耐忍耐，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怎么也小心，我们不可以跋扈，不可以欺负人，不要忘记我们这样下去我们也会受审判的。好，13节大概换了一个主题啊，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他应该祈祷。好，心有心安神了的吗？他应该歌颂。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他们该为他祈祷，因为主因主的名给他复由，出于信德的祈祷必救那病人，主必使他起来，并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告罪，彼此祈祷，未得痊愈，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厄里亚与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 宇宙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在地上，他又祈求天就降下雨来，地上也生出了果实。好，我们注意到啊，这个前面啊，十一到十五节哈，我们大概最熟悉的是这一个第十四节，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他应该请教会的长老等等，对不对？到十四跟十五节，我们就拿来做什么？富有圣诗的圣经根据嘛，对不对？这是很典型的，把圣经从这个整个脉络上下文当中，不管它，单独抽来讲。你注意到十三节跟十四节是三个问题，三个答案，对不对？应该是同一件，同一个脉络。那我们在，我不是说不对啊，我只是讲说你可以看见这个我们教会的对圣经的运用嘛，我们拿来做可能各位熟悉的嘛，如果你上过这个，你上过道理班的课的话，你都知道，上过任何课，我们凡是谈到富有圣诗一定提这一节啊，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跟十五节。但其实呢，这个十四前面有十三节的，是连续三个问题。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你们有心安神的吗？你们有患病的吗？对不对？三个情况嘛，对不对？三个情况呢，作者给三个解释，就怎么样？他应该祈祷，他应该歌颂，他应该请长老们来为他祈祷，为他们富有。你注意到没有啊？这是一件事情了，就同一个情况要讲三件，连延续讲的。好，这个那当然怎么样？还有一个是比较消极，是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啊，有患受苦。好，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说什么团体当中有人遭遇不幸，那怎么样？作者呼吁第一个说为他祈祷。好，我们团体里面有很多人受，真的很多人受苦了，的确是的啊。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搞的。我一个朋友就突然就看健康的，突然间就是急性肾衰竭，不知道怎么哪里不知道啊，你就问医生，医生搞不清楚，就是检查这是好像过去的检查都没有问题啊。我们当然知道一定有原因，只是说现在医学没有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嘛。那这是一个身体的，那么精神上受苦的更多了哈，遭人误解的，被人什么罚的、误判等等东西。好，那么作者首先呼吁，那么在团体中应该怎么样？要为这个受苦的人祈祷。那这个祈祷怎么样？作者所假定当然是怎么样？充满了信心，满怀信赖的啊，就毫不怀疑的啊，相信天主会聆听这个祈祷。我们前面读了吗？穷人们的呼声，天主听见的，啊，对不对？天主听见的。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祈祷，那么可以给予祈祷者力量，也可以给那个我们所为他祈祷的人也得到安慰啊，所以帮助他怎么样能够承担痛苦，度过难关的。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过类似的主题，在雅各伯书第一章就谈到了，雅各伯书第一章第五节就谈到祈祷要坚定啊，我们读一下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中谁如果缺乏智慧？该向那慷慨施恩于众人、从不折次的天主祈求，啊，天主会给他智慧。不过呢，啊，祈祷要有信心，绝不可怀疑。怀疑的人像海中的波涛，被风吹动，翻腾不已。那么这样的人不要妄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啊！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一切行径上一边不定，啊，所以。祈祷要坚定啊！我们要为受苦的人祈祷，我们要彼此带到，而且要坚定，要充满信心啊！这个要持续不断。好，第二个情况是什么？找比较积极的团体中有人心安神乐吗？啊，说大家应该什么？应该唱赞美天主的歌曲，唱赞美诗了。好，这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情况。当然这也可能怎么样，从前面发展下来的，从这一个受苦就转变成心安神乐了。啊，这的确是会转变的。我们看一个，我们在圣咏里面常常看见，譬如说我们跟常常举的例子，圣咏二十二篇，一开始，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为什么舍弃了我？耶稣在他的受难时，在马尔谷跟马窦的记载里面，当作在十字架上的呼号嘛。 那我们跟各位说过了，对不对？如果你把那个马可的苦难史仔细读，他是把这一段圣经啊，圣咏二十二篇反过来引用的，他其实暗示耶稣用那一段圣咏在祈祷的，在那个由苦难开始的祈祷，那最后的结尾什么？是极度的信赖。换句话说，天主已经把情况完全按着祈祷者的心意转变了。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啊，圣咏第三十篇啊，圣咏第三十篇第九节，我们读一下这个小圣咏，蛮有趣的啊。他说：“上主，我曾向你呼号，我曾向我主哀求说，我如果降入阴府，我的血为你有何益？灰土岂能赞美你，或宣扬你的忠义？”上主，请俯听我，怜悯我。上主，求你前来助佑我。好，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的祈祷嘛，对不对？你可以说前面有受苦的吗？好，那下面呢说，好，你把我的哀痛给我变成了舞蹈，脱去我的苦衣，给我披上喜乐。为此，我的心要歌颂你，永不止息。上主，我的天主，我永远称谢你。哦、所以你可以看见啊，你可以把第一个，你们中有受苦的吗？第二个，你们中有心安神乐的吗？可以分开来看两个情况，可以的，也可以连在一起看的。可能那个受苦者在自己以及团体的带导之下就转危为安、啊、从那个困境当中脱离了、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圣咏里面非常多这种例子可以读，可以当然可以连接来看。就我说以经解经的方式，看看过去的这些苦难圣咏的那个祈祷词，慢慢他们情境的转变，可以用在这边帮助我们去明白啊这段话。就第一个跟第二个问题是可以分开看，也可以在一起看。我比较倾向于一起看，我个人是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有一些苦难的嘛，那我们大概也都有这种经验，当我们的坚持。大概不用，我们大概没那么悲惨嘛，坚持到死还看不见结果，对不对哈？那我看很多，我们可以说，我们说像失之若望啊，像那个若瑟古白这些圣人，他们的确像这个若望帕尔玛啊，在监狱里面都关到死，才被教会列为圣人。可是呢，我想我们大概没那么大圣德吧，天主不会这么考验我们的，那我们马上就可以转危为安这样子。好，第三个情况是有病。有人患病了啊，那么谁如果患病的话，作者说应该去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他们应该在病人的床前为他祈祷，因主之名给病人复有。所以可以看见这个情况其实蛮具体的，病到什么程度呢？病到自己不能动，对不对？就是你说重感冒、发烧或者晕眩，对不对啊？那你要请人帮你去啊，教会的长老请来。好，然后怎么样一起怎么样因主之名给病人复有，为他祈祷、哦、这的确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作者他相信嘛，充满信心的祈祷怎么样可以使病人痊愈，说什么主会使他起来。我们大概可以讲个小例子啦，这个伯多禄的岳母，对不对？不是发烧吗？在一个安息日，耶稣去，别人给他说了嘛，对，别人把耶稣说请来嘛，岳母就起来了，治好了，一个小例子了。好，这边可以很清楚是预设怎么样，长老的祈祷跟复油含有治病的神恩。啊，当我们是根据这个，我们就有了今天的这个富有盛世的这个隐喻，当然是没什么问题的。好，作者这边的呼吁呢，我们回到当时的脉络的话，很可能是怎么样？是耶稣派门徒们外出传福音，耶稣给他们说了，对不对？要给他们那个治病的奇恩，给他们驱魔的权柄。我们都知道，比马可第六章十二节啊，耶稣怎么样派门徒们去传福音？他说。门徒们出去宣讲，使人悔改，他们驱逐许多魔鬼，而且给很多病人复有治好他们。所以这应该是延续的，延续整个耶稣的传统。所以后来在雅各伯书，在初期教会一直这么样的使用的。我们当然在那个时候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好的医学，但用这一些祈祷信的里面加上这个油，大概橄榄油，反正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让人。你说舒缓神经啊，一些伤口的一个治愈是有点功能这样子。好，所以在耶稣的传统里面，门徒们医治的能力和宣讲天国喜讯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在这个马可福音也是，因为门徒们出去宣讲，耶稣跟他们在以奇迹相随嘛，啊，对，这个讲法。好，所以很清楚的啊，这些门徒们，这些福传使者们，在人民中间就延续耶稣的工作，宣传福音，同时呢治病跟驱魔。好，那这边特别谈到的是因主的名给他们复油，所以是呼求上主的名，在复油时呼求上主，我因父及子及圣灵给你复油，这样的话，所以患病者怎么样也应该跟随这一个长老一起祈祷，相信啊，这个主会给他什么根本的治愈。那这个故事我们在那个中途大事非常多看见门徒们驱魔，门徒们治病非常多次，包含这个一开始伯多禄跟若望在这一个圣殿门口治好瘫子等等的故事。好，然后最后一个许诺是什么？如果他犯了罪必得赦免。好，所以这边预设什么呢？就是这个患病者他请长老来给他祈祷给他复油怎么样，他必须脱离犯罪的情况。换句话说，他应该是，我们就今天说先办告解了，就他必须怎么样，不是罪人。当然我们这边知道说他的病痛不必然是犯罪的结果，但是呢这边谈得很清楚，这个病患呢因着长老们的带导，他全心的信赖上主，那么这个长老们呢他们的祈祷呢可以给这个病人治愈，他的治愈可能啊不仅仅是生理的疾病，也包含怎么带给这个病人这个罪过的赦免。所以耶稣给门徒们说了嘛，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所以在那个初期教会这样的一个疾病跟罪过在那么紧密的连结的背景那个理解之下，我们这边可以谈的，可以说这个长老们的服务啊可能就包含我们今天所谓的和好圣事一起了。所以我们今天也称嘛，我们称和好圣事跟这个富有圣事，我们一起称为治愈性的圣事嘛。以前我们说圣喜坚正跟圣体是入门圣事，对不对？那我们说和好跟富有是治愈性的，然后婚姻跟圣治呢是服务性的圣事。今天的这个教会的教导是这么说的嘛。好，然后下面16到18节。好，那这个经文是程序上面的啊，得给病人复油以及为罪过得赦免的主题，说你们要什么彼此告罪。啊，所以前面谈的嘛，这个长老们的祈祷可以治愈病人，包含赦罪。现在说什么，大家要怎么样，要真正的要认罪。那么认罪是彼此告罪，有没有？彼此祈祷才可以得到痊愈。那很清楚的，这边的痊愈就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了，那更是什么，我们说灵魂上的洁净啊。当然并不排斥，不排除生理的疾病，所以这边是病症得到治愈，也包含什么罪过得蒙赦免。所以从生理上的疾病呢，就类比到什么灵魂上的疾病都一起得到治疗。好，我们再一次说，这边并不是指啊，这一个犯了罪的基督徒一定会产生某种生理上的疾病，或者生理上有什么疾病的，并不证明他是犯了罪的人啊。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再这么样的接受，不过经文是肯定什么，很清楚怎么样，他对这个观点啊，他一些某种程度的连结，他还是在那个年代第一世纪嘛，可能还保有某种关联性的理解方式。不过呢，经文肯定什么呢？他更根本的肯定是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啊。第十六节，所以怎么样，我们在祈祷的时候自己也是一个犯罪者，先得怎么样跟天主真正的和好嘛，天主才聆听嘛，聆听我们真正的祈祷。所以这边谈的是什么，是大家应该要彼此认罪。我们可以看见啊，这边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一个圣职的明显的结构，没有嘛，就彼此认罪啊，所以互相告罪。那其实在过去的教会，可以想象过去的教会他们的确是互相就能够承认，大概认罪就是公开的了啊，可以想象的。那过去在这一个最早期的这些隐修制度的开始，在一些在外面的生活里面，他们就通常跟隐修院的院长认罪了啊。 那我们其实到了十三世纪圣方济的时代还说了，就是怎么样，犯了罪就跟院长认罪啊。如果院长呢是圣职，就给他赦罪；院长不是圣职，他也要跟院长认罪，然后院长要找一个圣职给他赦罪。他这么告诫的，所以当时这个传慢慢演，我们到今天这个很轻犯罪，找一个圣职办告诫，对不对？那这教会历史非常长，慢慢才发展出这到今天的这个制度跟结构，我们当然该遵守嘛。但你看这边所谈的这个彼此认罪是非常关键的了。我觉得我今天我个人的理解比较是什么，放在那个补赎里面。如果我在这个为人服务和好圣事，对不对？我事情不太严重，常常跟这个忏悔者说了，对不对？我们不能够犯了罪得罪了人，来跟天主说对不起啊，拍谁哈？你一定要认罪，但你一定要跟那个人和好，要向那个人承认我伤害对不起才行。当然你说怎么样表达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怎么样让他可以，也不让这一个忏悔者太困难，我太失去面子，对不对？但就是要让他明白，我们需要跟这一个我们所伤害的人要有一些弥补，那才是补赎的意义啊。就是我们当然发展到现在有一些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一些的确是也是合理的，我们常常以一些祈祷经文来代替哦。但我们现在慢慢也发现嘛，这个也太让人无感了，不是吗？练三遍圣母经，对不对？你说练三十遍我都可以，三遍也是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好，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服务的方式了，对不对？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教会的传统呢，你说练补赎经当然是有效的，没有问题，效率是有限的，没有问题的。不过我是觉得根据这个圣经的表达的话，我们大概应该是真正跟那些我们所伤害的人表达歉意，请求他的宽恕。我们得到天主宽恕是必然的了，那就他的宽恕可以真正的和好。所以很清楚这边谈的是什么，这样的人祈祷呢才会有功效的，让自己在一个没有罪的状态之下。所以我们也为大家，为彼此，为大家得到罪过的宽恕而彼此代祷，彼此认罪，彼此代祷，彼此也宽恕，这应该是这边所谈的。所以这边所谈的义人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怎么样，他如果犯了罪，他应该有勇气在兄弟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有勇气请求弟兄们的宽恕，而弟兄们应该有勇气宽恕他，也接纳他啊。所以作者肯定什么，义人的祈祷是有功效的这个情况。那特别举个例子，谈到厄利亚，那厄利亚的故事我们很熟悉了，列王记上十七、十八章都知道的啊。他一句话，天主就关闭了苍天三天之久，然后怎么样，他也一句话什么，三次降火烧死人嘛。这故事大家可以读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列王记上十七、十八跟列王记下第一章都有类似的故事。好，最后我们看到那个十九到二十节，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中谁若迷失了真理啊，而有人引他回头，该知道那引罪人从迷途回头的人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并且遮盖许多罪过。好，这是整个作品的结尾了。所以作者呢再一次呼喊弟兄们，而且是我的弟兄们，很亲密啊，很有情感的。所以这边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关心，他要谈的什么。所以前面谈的是什么，是谈到某些犯了罪的基督徒，但基本上我们说他还在信仰团体内啊，他也为自己的罪过求天主的宽恕。那这边就更严重，说你们当中有谁迷失了真理啊？换句话说，离开了信仰团体，生活偏离啊，怎么样？如果可以有人把这样的弟兄引回来，就换句话，帮助他回头，让他回来。所以作者告诉所有读者啊，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怎么样？那么让人离开其错误的道路，返回正道啊！这样的人怎么样呢？会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的，遮盖许多罪过。我们大概一般的倾向是，如果有人这个不好，对不对？就是怎么样，最好他不要回来，对不对？我们以为把团体的坏人都赶出去，就没坏人了， 或者我们以为怎么样，团体不好，我换一点，换个团体去，这都不是办法的了。啊，团体不够好，换个地方那边更不好。告诉大家吧，很相信的，对不对？一样的，是这边谈的是怎么样，我们要设法把这一些啊真正迷失正道的人引回来。那么这么做怎么样，就可以不但救那个人，也救了自己。所以我们救人的话也是救己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在这结束怎么样，结束了整部作品。所以这边怎么样，同时包含了两个最关键的角度嘛，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人引回来，啊，被引领回头的罪人，他的罪过可以得到赦免，而引人回头的人呢，他绝对不会否认他自己也是罪人，那他的罪怎么样也会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在助人的时候也帮助了自己，我们在引人回头的时候，我自己也一定会不断的勉励自己持续的悔改，才可以真正的嘛得到天主的赦免。所以引人回头啊，是帮助人也帮助自己得到天主赦免的最好的方式了。真正的如果都能够这么做的话，那信仰团体怎么样，当然就是走在天主的正道上。好，雅各伯书就这样子简单的结束了。它当然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在信仰团体内，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样实践信仰的。哇，这些教导我们读来简单啊，对我们今天其实还是有非常好的教导性跟启发性。读来简单，活起来就靠我们一起努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晚安。我们下星期讲这一个临别赠言。